宁现在搜听嘞是有警示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警示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游戏系列的第五篇，标题是交易如何处理对盈利的恐惧。本篇导语：交易员有时会在没有理由害怕的时候感到恐惧，头寸赚钱时就会表现出来。如何才能处理对盈利的恐惧，守住应急利润？第一节，菲利普佩蒂特。很久以前我看过一部关于菲利普佩蒂特的纪录片。佩蒂特是一位法国艺术家，他在两座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之间绑了一根钢丝，然后多次走过。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准备工作，菲利普花了大约7年的身心训练才完成这一壮举。你认为他只是出发然后祈祷吗？不，事实上与他最终达到的高度相比，他最初的训练高度非常适中。菲利普佩蒂特非常有魅力，他要应对的恐惧我们无法想象。通过研究他的技巧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恐惧的知识，并发现了自己的缺点。第二节，可是话在我走钢丝穿过塞纳河到达埃菲尔铁塔二楼之前，700码长的倾斜钢丝看着如此陡峭，恐惧的阴影如此真实，我很担心。说句计算有误吗？佩蒂特是如何克服这些疑虑的呢？通过简单的可视化练习。在现场，我通过想象最好的结果来克服焦虑。我在25万名欢呼的人群中迈出了胜利的最后一步。除此之外，佩蒂特还夸大了他的恐惧。他建议通过建立恐惧来驯服恐惧，而不是试图强行克服或战胜恐惧。这样当你最终面对恐惧时，你会对威胁的真实程度感到失望。武器库中有一个消除恐惧的聪明工具，如果噩梦来临，不要马上转身以为自己会害怕，停下来并提高期待，夸大恐惧，准备好非常害怕，害怕的尖叫。你的期望越疯狂，当你看到现实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时，你就会越安全。现在转身看，没那么糟糕，你已经在微笑了。他继续说，他和其他人一样有恐惧。他特别谈到了自己对蜘蛛的厌恶。在地面上我自称无所畏惧，但我在撒谎。我会自嘲地承认我有蜘蛛恐惧症和恐狗症，因为我将恐惧视为缺乏知识，所以我很容易战胜这种愚蠢的恐惧。我会阅读科学报告，观看纪录片，参观动物园。我将采访蜘蛛牧民，有这样的职业吗？以了解这些生物是如何进化的，它们是如何捕猎、交配、睡觉的。最重要的是什么让这只毛茸茸的可怕的野兽感到恐惧。然后就像詹姆斯邦德一样，蜘蛛在我的前臂上跳舞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佩蒂特的钢丝之旅仍然是有史以来最传奇、最令人惊叹的公共艺术行为之一。他说该行为背后没有任何原因。引用他自己的话，对我来说这真的很简单。人们应该活在生活的边缘，必须反抗，拒绝让自己遵守规则，拒绝自己的成功，拒绝重复，把每一天、每一年、每一个想法都视为真正的挑战，然后你才会像走钢丝一样生活。第三节，自我和美妙的失败。我不喜欢陈词滥调，他们缺乏思想。我讨厌那些兜售陈词滥调的人。听到人们说我应该盈利并减少损失，这对我来说并不合适。是的，但是我如何处理对盈利的恐惧呢？失败存在吗？我来自一个很少因成就而受到表扬的家庭，成就是理所当然的。另一方面，失败会被指出，但不是以建设性的方式。我不得不重新训练自己的思想，不再害怕犯错误。我小时候最喜欢说一句话，这不是我的错。今天我每次都承担责任，总是我的错。我善于犯错，这样我就可以从中吸取教训。如果你告诉自己失败是可以接受的，失败便是生活的朋友。我参加了一个关于交易和投资的广播节目，节目的焦点是另外两个交易员和我之间的竞争。竞争总是很激烈，每周我们都会被问到交易的内容。我的交易风格是非黑即白的，如果我认为市场走低，我会买入一些看跌期权或一些熊证，反之亦然。我很久以前就知道让记者闭嘴的最好方法是100%的诚实。所以当电台主持人用能 唐木，你做错了，们来引诱我时，我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开始为自己辩护。如果我开始找借口或争辩防御立场，那只是火上浇油。这是对生活很好的比喻。承认你的错误。所以当电台主持人试图进行一系列旨在让我为自己辩护的提问时，我总是在相反的方向上加倍努力，说天啦，我真是大错特错，我尽力了，或者天啦，即使是五岁的孩子也能比我做得更好。第四节，交易思维颠倒。根据我在 City Index 工作期间对客户行为的研究，我得出结论是，绝大多数人都有不健康的心理思维模式。他们有时会在没有理由害怕的时候感到恐惧，他们的头寸赚钱时就会表现出来。无论我怎么说，人们恐惧的还是失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们害怕失去账面的应计利润。当客户处于亏损状态时，他们不愿意意识到损失。他们的态度像是只要有仓位就可能来得及。在我看来，他们选择用希望代替恐惧。他们希望亏损的头寸能恢复到收支平衡。回到 DX 的例子，我的朋友坚持交易。我尽力引导他度过痛苦。他下调了止损位。这意味着如果市场再次回升，他可以获利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如果你能引导一个人完成一笔成功的交易，并让他和他坚持交易，你就会开始建立正确的神经联想。交易员将体验到坚持交易的快感，他们将体验到锁定越来越多利润的快乐。随着图标的发展，我的朋友欣喜若狂，但是很明显，他一直在寻找获利的理由。把钱留在桌子上的想法让他不舒服。值得赞扬的是，在我坚信市场只表现出疲软的情况下，他坚持了这一交易。突然的流动性真空很快给我们带来了回报。当市场给我一笔横财时，我尽量不兴奋。然而有时我还是会兴奋地捂住嘴，即使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。整个交易序列显示，在2019年10月1日下我的 Telegram 频道中带有时间错的记录中。见图三。第五节，埃隆·马斯克。我不是特斯拉的粉丝，因为我将它做空并卖掉了。考虑到特斯拉似乎是好车，这是一个愚蠢的做法。然而我是马斯克的粉丝。我们在生活中注定会犯错误，但错误就像是火箭的燃料。说到火箭，你认为埃隆·马斯克这样的人是如何处理失败的？他正在努力完成令人难以置信改变世界的事情，比如电动汽车和太空移民，而他在全世界的关注下做到了。对他来说，失败的可能性永远存在。不仅如此，当他失败时，他还成为引人注目的头条新闻。然而马斯克只是继续前进，做着极其危险但又极其重要的事情。他如何处理对失败的恐惧？他是否甚至害怕失败？或者他是否又以某种方式与这种形式的焦虑保持联系？显然不是。马斯克曾公开表示他感到非常恐惧强烈。那么面对恐惧，他是如何继续前进的呢？马斯克有能力克服恐惧有两个主要原因。首先是他对项目的巨大热情。他承认 SpaceX 是一项疯狂的冒险，但他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推进。我得出的结论是，如果火箭技术没有改进，我们将永远被困在地球上。人们有时认为技术每年都会自动变得更好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只有聪明人疯狂的工作让改善技术，技术才会变得更好。就其本身而言，如果人们不为之努力，技术实际上会衰退。看看比方说古埃及，他们在那里建造了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金字塔，然后他们基本上忘记了如何建造金字塔。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埃隆·马斯克不准备坐视历史重演。第二个原因就是马斯克所说的宿命论。仅仅关注为什么你要冒可怕的风险，并不总是足以克服犹豫。这不单是给马斯克的独家秘诀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宿命论可能有所帮助。如果你只是接受概率，那么恐惧就会减少。创办 SpaceX 时，我认为成功的几率不到 4%， 我只是接受了我可能会失去一切的事实。但也许我们会取得一些进展。他不是唯一使用这种方法的人。想象最坏的情况可以让我们客观地看待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。 字面空举冷小粗空举对我们的影响。我是不是严重跑题了？我不这么认为。我的很多灵感来自行外人，科比、布莱恩特、纳达尔、克里斯蒂亚诺、罗纳尔多、塞尔吉奥、拉莫斯和查理、芒格等等。他们都非常与众不同，但都痴迷于旅程，丰富他们的生活和完善他们的专业。通过研究他们的工作方式，可以发现他们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即使没有为此得到报酬。我敢肯定他们也是商人，而且我敢肯定他们会密切关注收入的来源。但是他们从事自己的职业时出于热爱。第六节，你希望你的交易之旅走下坡路吗？你有多想要实现目标？这个条路适合你吗？我不知道。只有你能回答。请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还有什么选择？你正在阅读是因为你想更好的交易。也许你去过我的现场交易时，你已经了解到我的交易理念对我的影响。你想了解更多，我对此表示赞赏。也许是时候承认交易的本质了。这是暴露你所有缺陷的好方法，也是突出你优势的好方法。通过我的交易和研究，我发现了我性格中的弱点。对我来说，以交易为生的附带好处是这个过程让我形成的性格特质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耐心，比以前更加专注和自律。失败是我们最好的学习工具之一。第七节，怀疑的时候，你真的想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吗？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我不得不多次回答这个问题。一路上我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。有一次我被一位教练叫了出来，他觉得我的努力是虚伪的。我最近和一个朋友共进晚餐，我认识他15年了。我在英格兰北部某处发表演讲时遇到了他。我在曼彻斯特发表关于交易的演讲时，我的朋友问是否可以向我咨询，我自然同意了。我们吃饭的时候，他变得非常活跃。有一次他在表达对交易的失望时打翻了一杯水。很难真正指出他交易中的问题是什么，因为他从未具体提及问题。我很清楚他真的很痛苦，需要帮助，但我无法弄清楚我应该以何种身份提供帮助。因此我在我认为合适的一个领域向他提供了帮助。我提议检查他的交易报表。在我看来，这是我真正能帮助别人的唯一方式。工作量很大，但至少我对他作为交易员的身份有所了解。当我们道别时，他告诉我他会给我发报表。我答应了，并说我期待他的来信。在我写这篇文章时，他还没有给我发电子邮件。他没有在社交媒体上给我发消息。如果有人向能对我感兴趣的领域提供专业帮助，我会尽快回复。大约4-5天后，我还是没有收到信息。他到底有多想获得帮助呢？他有多绝望呢？我对此感到怀疑。我曾多次观察到这种模式。学生自称很热心，实际上只是口头禅。这让我想起了著名交易员 S.C. Cota 与另一位出色的交易员兼朋友的对话。这位朋友告诉 A, 他打算通过传授一些他在交易中遗漏的重要提示给学生，将失败的交易员训练成成功的交易员。S.C. Cota 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说这位朋友不会教给学生任何东西。他说，亏损的交易员不会希望改变自己。这是只有成功的交易员才会做的事情。我们都可以向比我们更好的人寻求指导。俗话说，只有与更好的对手交手，你才能变得更好。我已经指导了自行走上交易之路的人。我只是提供总结和建议。我是否会收到我朋友的消息仍然未知。众所周知，许多人开设交易账户是为了赚钱。他们的努力与他们的期望不成比例，而他们的结果与他们的努力是一致的。他们只是不够努力。在进入下一个话题之前，我想提醒你，我是一个使用图表的交易员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相信图表是我交易盈利的原因。我曾经听说技术分析师恐高，也就是说他们无法没法调动他们的盈利，因为他们一直关注上方的阻力。我将下一章称为模式的诅咒，因为我完全相信，尽管模式对我们有帮助，但他们也会让我们的交易变得困难。在寻找模式的过程中，我们能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。交易游戏第五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交易盈利有圣杯吗？ 突标分析会是交易中的圣杯吗？交易游戏系列是金丝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评论下，这将是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丝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